是
营桥国中。
国中
为什么营桥？
因为营口中的
营。对对对，在日据时代，在更早的啊、哦、那个时期，大概都是萤火虫蛮多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也到我们台大的昆虫馆的标本馆去找，哎，日治代黄蝇在台北州是还蛮普遍的，
嗯，
啊、
嗯
哦，所以我们觉得先把这个物种先带进来，
嗯，
未来如果有合适的，也许窗蝇之类，我们也可以等那个更茂密，我们里面的那工业化做得更好的时候呢，再慢慢的，哎，让过去在台北盆地有的这些物种慢慢进来。
啊、哦，
所以黄蝇，我们大概是2015年开始做栖地，
是
栖地做好的话呢，有人叫我们蛮唱衰的时候，我们在做营造萤火虫之墓，好、哦哦，因为大家想一想嘛，嗯、在四边都是马路，中间一个孤岛啊，
哎、
哦嗯欸，难怪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哈、
哦嗯嗯。
但是呢，我就也是赌一口气了啊、哦。我说，建成时代也就有了，当时马路也都有了啊、哦嗯。所以我在想，我们来试试看吧，把就是那种萤火虫，就是过去人跟这文化部分的啊、哦，人文情怀的，
是
啊、哦，是不是又可以拉进来？
嗯。
有一天，我就在那大圣寺看那个蛮多老阿公。有费用推着看着鸟啊，在那小鸟抚育出来，在看那个镜头，我在想说，哎，这一群人大概这辈子大概很难有机会到山上去看萤火虫了、
嗯、
啊。还有轮椅族的大概要上山，
除非他
条件不错，就不然的话很难、嗯、也很难了、
嗯、
所以我说能不能让建成时代还有的萤火虫能够回来、
嗯、
即使单纯这样的想法，
是，
结果2016年成功了，
嗯，
啊、哦，2017年我们接办了一个国际萤火虫研讨会，我去争取到台湾举办的、
嗯，
那是3年一次的，
是，
我把那天把专家带来，我不用车子派他送他们过来，我请他们自己做那个结印，我有那个学生引导他们过来，有100-200个国外专家到潘森林公园来看，吓坏了。他说大家都还在做萤火虫资源调查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做复育的动作，
嗯
啊，而且呢我那天蛮多的，就是在我们志工安排下，那个非常秩序非常好，小朋友坐在地上就看萤火虫飞到他身边来，
嗯，
他们觉得很感动、
嗯、啊，
所以那个 chairman 就是那个我也算是有一个好朋友啊，他说哇，蛮感动！你们台北竟然有一个做捷运就可以看得到，而且今天我们才刚刚从会场下来，有些人还穿西装，我还踩高跟鞋，还可以看到萤火虫。
是，我觉得真的是蛮幸运的啦，刚、嗯、好在大安岭公园这里，然后刚好可以去，应该说也是有大家的努力去让它有这个条件去富裕它了。
对，还有当时呢，因为。上空的话真的是空的，现在你去看那个地方树荫都上、嗯、种的树都已经长上来了、
哦、
所以当时也有做水银灯嘛，我们把水银灯换掉，
嗯嗯嗯，
然后基建类里面的简文孝老师生业家、哦、他老公是电子公司的大老板，我说这样子啦，我们团队在做萤火虫关不给你，能不能设计一个萤火虫路灯，
嗯，萤火虫路灯，
萤火虫路灯，哎，就设计出全世界第一盏萤火虫路灯，
是
就放在大安森林公园
哦，
所以这个蛮不错的，所以那个他们的公司后来也在台北市认养蛮多的那个就是路灯，包括虎山跟象山的蛮多的、嗯、就是萤火虫季节的时候用他们的路灯，不会干扰到那个萤火虫，但是民众也可以看得到路。
嗯，我突然想到啊，因为老师刚才讲说、嗯、您看到那些老人家可能就被推着或在那边散步嘛，然后他那边以前又是眷村，所以是否有可能其实他们小时候是生活在那
边、哦、我可以告诉你哈，我在那边哈大概守了2016年
哈，是
我在那边守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碰到的民众他从民国40几年就生活在那个地方了、嗯、
是
他跟我分享也很多小时候他跟萤火虫的经验，
嗯，
当时的萤火虫是蛮多的种类，有蛮多种的窗蝇啊，窗蝇还有甚至黑翅蝇都有可能生活在这个地方，黄蝇不用讲，黄蝇是 当成那比较小小只的，它有蛮大只的在草地上飞来飞去的，所以那时候有蛮多眷村的那个，那已经是阿杰阿伯的了啦、哦、他们说、哎、他们当时的经验就是说，那也不是光是眷村，他有的是我在附近的居民，
是
就是现在包括像农民国小那附近的、哦、那些居民，他们分享蛮多的经验，小时候在那边看萤火经验、哎嗯、对，
所以说啊，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嗯、可以让他们再重温一下小时候的这些回忆，
是是是是，所以他也蛮，但是 也有蛮多人不相信，这怎么可能怎么像这样，他指着上面空天空还是亮的，那怎么可能有萤火虫来？在事实上，2016年的那个四月份，大概来了差不多20,000多人。
嗯，
所以呢，轮椅组也来了，所以我们非常感动。轮椅组是有人家就推着整团过来，
嗯，
那看到萤火虫，他们大家都感动得掉眼泪了。
嗯，所以说啊，大家现在如果现在应该现在好像
四月份刚刚办完，所以四月份之后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月的休园，
是
让这些萤火虫的幼虫妈妈还有幼虫能够孵化之后能够安心的到下到水里面。
嗯嗯嗯，
现在萤火虫区又重新开放了，
嗯嗯，
所以萤火虫现在是散步的好地方，
嗯，
也是拍昆虫拍蝴蝶拍鸟的好地方，
是、
哦、有蛮多人早上在那边练气功。
所以就很欢迎大家假日没事的时候可以去逛逛啦。是是是，好的，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节目回来呢再继续跟老师聊聊咯。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次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书籍哦，是叫做《教授的公园梦》。那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杨平士老师，然后再请老师再打一次招呼。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刚才跟杨老师聊到了富裕黄缘萤这件事情嘛，就是再次的让这种萤火虫可以在台北市内，只要你去大安森林公园就看得到。就很好奇啊，老师那时候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比较符合他们的生态吗？或是比较永续的方式来去做的吗？
这一批萤火虫哈，是从木栅还有包括动物园两个地方引种进来的啊，就是在台大我去采种之后呢，在台大养出来的啊，养出来之后呢。我们为了要办这个富裕萤火虫的话，我们办蛮多的环境教育活动。
是，
我们会从网站上面告诉大小朋友说什么是萤火虫，我为什么在尊重富裕，什么叫做富裕，萤火虫吃什么，所以会跑过一圈之后，做个环境教育，每一次大概我们报名的话都秒杀，都差不多200人左右了。然后呢？介绍了这个环境教育活动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基地做好了。基地做好，我们有一个仪式，就是采泥活动，就营建牛踏层。因为大安森林公园我都没用水泥，只有第一个区块那边有用一点水泥之外，其他所有都是用最基本的生态工法。
是
啊，就是土池子、土沟啊，所以我让小朋友来采泥，让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带着老师带着学生来一起采泥。所以每一次也都来了差不多200多人。采泥活动完之后呢，办了一个放篓。
放什么？
放田螺。
田螺、哦、
田螺、哦、田螺，放川卷跟田螺这两种是也是我们供应的。然后呢，跑过什么是萤火虫？跑过关之后呢，才有资格拿到一盒田螺自己去放。在傍晚天螺等螺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再开始放萤火虫幼虫，也是另外一次活动，
是
也是差不多200多个来。但是我们会介绍说为什么要放萤火虫，还要做宣誓啊，我们会找一个就是放一些萤火虫，有一个祈福活动，我们会找一个学生朗诵在得名的哈，朗诵一段就是对萤火虫的祝福。因为放幼虫到水里面，需要它能够长大，我们四月份就可以看到它这样子啊，所以这都有仪式性的了。那变成我把这个活动变成环境教育，但是基地成功的不是只有萤火虫回来，包括附近的青蛙、蟾蜍、蜥蜴，还有昆虫，还有鸟都来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有包括野生植物也都来了，就是说除了我们种下去之外呢，有蛮多土地公带来的啊，那些种子挥过了也在那边着生，所以整个就是变一个生态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区块。
老师怎么想到要用环境教育这种方式啊？
因为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是对教育对自然，我们的刚刚提到是环境教育跟自然教育嘛，
是、哦、
那这个就是生物学跟生态的一个融合嘛、你把它变成个环境教育活动的话，大人小孩都有感、也想让他亲自参与，他才会保护。
是，
但是我们碰到蛮大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所谓爱心人士
是
会去放生
哦，
会去市场买动物来放，或者家里面不想养的水族的动物，他说啊，这些我们拿到那个基地营造，我们就放。
这样子不行哦，
不行哦，绝对不行，因为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
是，
所以2019年，你看到好不容易呼吁到萤火虫，对不对？但是2019年我们碰到危机了，那基地差一点萤火虫就完蛋了。
是什么事情？
那一年就说，萤火虫为什么到后期的时候才出现的只数是越来越少？去找才知道说，我们被放生了一种鳌虾。
它是外来种吗？
外来种大理石纹鳌虾。这种鳌虾我们那时候处理过6次哦，换水，整个把里面东西扔到，你看每一次要处理的时候是要做清消了，所以每一次心里都蛮挣扎的。但是不做也不行。所以那个基地整个都被破坏。我们起先发现到的是说，我们种的屏风草怎么不见了？
被吃掉了吗？
被剪掉了。
被剪掉了。
被剪掉了。我们种的蛮多水生植物， 那个也被剪掉啊，所以后来去找说，哇，本来以为是鳌虾，结果不是，以为是美国鳌虾，结果是大理石鳌虾。
嗯嗯，
这种鳌虾最大的特色，它是孤雌生殖，
是
没有男生，它也可以。
哦，所以它可以生非常多，
非常多的。所以那一年哈，就是2020年，我们大概前后抓了差不多3万只了。
嗯，
但是呢，做了5次处理，还是没有办法。
嗯，
所以我现在跟它共存。
哦，
因为现在密度很低。
是。
现在我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短工，我请一个短工，每一个礼拜要去做诱捕一次。
是。
是不是很花钱？很
麻烦的感觉，
很麻烦啊！但是呢，你不做也不行啊。
是，
因为后来你看，2020、21、22、23到现在，萤火虫每年都是一个晚上可以看到几十只，或者是一两百只的，对不对？这、是完全就是靠这个方法，就跟它共存。
是。
现在有一个日本教授也进来研究鳌虾。
嗯。
哦，他我们没有赞助他，但是他进来研究说，为什么这个这么顽强？
嗯、哦，
所以这是变成我们的功底了。
是，
所以，千万拜托大家，就是不要把任何生物放在公园里面，或者是营造好的任何一块基地，那是一种危害，那不是爱心的动作。
应该说啦，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它原本的这些基地，一定都是自然生长在这里，
原生动植物生活的区块。所以呢，早期像我们在里面养鸭养鹅，
嗯，
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把它请走了
啊、
哦，因为养鸭养鹅其实会跟人近的接触，
嗯，
接触的话是禽流感了、
啊，
禽流感有时候也会传染到人的身上啊，对不对？有人常常说萤火虫池一挖就可以了，怎么可还要再放在萤火虫？如果你基地不好，你要不要重放？
嗯，
是不是？那重放不是我们来放，我们养出来之后让小朋友来放。啊、哦，所以我们都有在做监测动作，所以拜托大家也不要就是好像说以为自己就是专家，我们才是真正的专家，好不好？我们都有在做监测，包括蚊虫的部分，我们也请专家中的专家来这边做这监测。那现在为什么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到处可以天气一好，可以看到草地上都是人，都是在野餐。你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吗？
嗯，
你如果说以这同样道理到其他公园去看看。做到吗？
嗯，
做不到的啦。哎、欸，因为蚊虫的密度低了，而且呢，小黑蚊的密度也非常低了。
是
啊，如果你不放心，我们还要设了八只的那防蚊疫站，防蚊疫，也可以，你也可以去涂一涂。
嗯，是，所以呢，我觉得啦，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它是大家的公园哦，
园
就是这个维护呢、是要共同维护，但是专业性的部分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啦。
好，我这地方要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哈，
嗯，
就是说我们培训非常好的蛮多的志工，
是
这志工我们都是按照荒野保护协会这个方式训练志工的方式，
嗯、
他来这边训练三四个小时，要服勤三四个小时的，
嗯，
而且我们每年都有加强在请专家再来上课的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成立蛮多的志工群组，包括蚊虫的。包括萤火虫的，包括杜鹃花的，
是
啊，还有包括鸟的啊，都有啊。我们每一个群组，还有包括那个啄木鸟啊，就休树的啊，我们都有群组。群组的话，大概多的群组有100人，少的群组大概五十几个，所以这些都是受过训练的。
是，
所以只要像我们的杜鹃花姐，志工都会出来，出来帮忙。所以这些志工他们都有蛮好的、蛮高荣誉感，在参与这个活动啊、
是，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些志工。我们志工制度坦白讲是建立的还不错了，所以包括泰国、新加坡、香港，蛮多的专家。好、哦，而且公园管理人员都来取经了，啊，来拜访我们，说我们怎么做到的啊、
哦？
那这一块的话，我想也可以当做其他公园的一个借鉴了，或者一个借鉴。
嗯，我突然想到啊，因为像老师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不管是基金会的成立，或者是现在基金会的一些专业人员好了，其实不只是生态相关的，好像有一些是跟人类，就是跟文化这一辈子相关的嘛。
在我们的董事监察人里面有企业界的
啊、哦，
还有当然也有所谓的文化人啊、哦，还有生态专家，生态专家这方面是比较多了，学者专家这一块是比较多了啊、哦。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安讲座， 我们一个月再搞一次，在跟公园处还有跟、台北市立图书馆合作、
嗯、
大概是在30楼每一个月办一场、
嗯、
就是请专家中的专家来这边做演讲、
嗯、
那做演讲我们会把它剪辑起来，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看、
嗯、哼，
还有我们的基本调查在我们网站都有，大概有50几篇吧，
嗯嗯、
啊、还有包括我们办过什么活动，还有包括、你刚才所关心的罗章英，
是
张总，你很难想象在那个疫情那一年竟然点阅的有1100多万，
因为大家没事做。
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翁德山干爹干妈的
斗内嘛，
斗内的，
其实今年的也蛮多人在看的，
是是是、啊、现在今年在跑那个金华高中那个金华跟火腿有没有，
所以那个也一样，
所以 也是我们有请猛禽协会，我们有一笔经费请猛禽协会每年合作，
嗯嗯，
当然我们也要求猛禽协会他也要深入校园，
所以说啊，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这些经营跟规划、嗯、它不一定它当然最主要是还是要保护里面的生态，就除了这个之外，好像其实公园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是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水边的飞轮啊、
哦、还有一些水飞轮，
对很多的
活水飞轮，我们所有的水域的部分、哦、大概都是把雨水留下来，
嗯，
像活水飞轮就是用你的脚踏，用你骑脚踏车的把水从水箱里面挤出来，
是、
哦、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活水飞轮我们总共得了国际奖，得了快30座，
嗯，
连文建会的那公共艺术奖，这是可以采的公共艺术奖，也颁给我们，
是。
那像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生态厕所，因为公园的厕所我们是引领，所以在台湾现在你看台积电这么强，高科技这么强、嗯、我们的美食这么好、
嗯、
观光客来台湾绝对都很安心，我们的医疗好，可是进到公共厕所
就脏脏的，
就摇头，就是看毒印记的，就是打开是吓一跳，还是还是说
我自己也是每次去外面上公共厕所都有
压力，
就觉得怕怕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推，就是把过去传统的，蛮多蹲式的，慢慢改成坐式的。
嗯、
但坐式的我们要配备安全，就是配备的很清洁，有包括酒精啦、啊，甚至我们在大安，我们已经在准备，我们在买那个梳子，有没有？就是那个可以
铺坐垫的吗？
会铺坐垫的啊、嗯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所以我们要现在把专家把。台大医学院的教授苏大成教授跟工卫系的那个通气专家引进来，
是
引进厕所里面，我们要把通气做得更好、
嗯、
我说我们做了一个生态厕所，这个生态厕所你可以刚才讲过嘛，就是你可以听到风声，听到鸟叫声啊、哦，还闻到花香味，出来还可以看到蝴蝶跟鸟
啊、哦嗯，
所以那个环境我们现在营造出来了。最近日本的厕所协会他们也来采访，他们也吓一跳，而且现在那厕所旁边也有萤火虫了。
哦，上厕所可以看萤火虫。
晚上可以看萤火虫。
是，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基金会一直后续在当然是生态的营造上之外，也让这个公园变成一个大家会更愿意来，然后每个人来都会觉得哦，这里就是非常舒服啊，然后还可以看到很多生物植物的地方、欸、
所以现在把它推成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场所啊、嗯。虽然我不太愿意做环境教育的场域。啊、哦，因为每年都要接受有的没有的一种审查，你进了你可以放心，我们做的比一般的环境场域还要好啊、哦嗯，所以我有自信啊、哦，我们整个团队都有自信
啊、哦，
所以晃对学校如果下午教学，你要到大安森林公园来，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
哦嗯，
还有你需要我们志工服务的，我们会被志工协助
啊、哦，是。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本书叫做《教授的公园梦》，是由猫头鹰出版、嗯、那邀请到的就是杨平士老师，今天就是跟杨老师聊到了很多，不管是书里面老师写到的经验，还有像是很多的生态富裕啊，我觉得其实真的这些事情都是很宝贵的、哦、那最后啦，其实当然大家就是很喜欢去这个地方嘛、嗯、就想请老师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嗯、就是说我们在去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特别的注意呀、啊，或是要小心的呢？
好，就是希望大家进公园不要喂养小动物啊，不要滥用自己的爱心啊，因为如果你丢食物给 卫松鼠，松鼠没吃完，鸽跟在后面，鸽子没吃，晚上老鼠就出来了。
嗯，
哦，还有呢，大安森林公园是有企业赞助的啊，哦，所以这个企业是发心在做。我们希望台湾有更多的像大安森林公园自由基金会董事长一样，
是
啊，哦，就是每年出点经费，然后呢，跟当地的大学做结合。跟当地的一些学者专家做结合，认养像台中公园、高雄公园，那，高雄某一个公园，或者是台南公园，或者新北市的某一个公园，
嗯，
哦，因为我们有蛮多的科学园区啊，对不对？企业界也有蛮多的金矿啊，都是在也是都分布在各个县市嘛，
是，哦，
希望大家发心来做，发心啊，然后公园。就是利用这个公园的越多人，大家会越感念你了，
嗯，
会感念你当你的捐助者。这些捐助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群人。我希望能够以大安森林公园当作一个例子，把这个善的美的循环传出去，好不好？
就也提醒大家，去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真的是要爱护里面的植物还有所有生物啦。
是是 是,
是，就是不能乱丢垃圾，然后不要抽烟，然后它里面的规则还是要遵守好啦。是，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的杨平士执行长，就是杨平士老师。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会的粉专，就直接找大安森林公园之友基金会，就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讲座啊，或者是老师刚才有提到的。一些环境教育活动的资讯，那有一些是开放给一般民众的嘛，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是可以去参加哦。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最后呢就在节目最后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好，到大安森林公园走走，
拜拜。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啊，台风要来了！
干么事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哦，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